尊敬的各位嘉宾，尊敬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欢迎莅临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举办的2013年德国法兰克福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弘法大师卢军弘台长是澳洲东方华语电台的台长，澳洲华人佛教学会会长，弘扬佛法与中华传统文化已有20年。卢军弘台长秉承观世音菩萨大慈悲精神，无常救度众生，感化众生学佛修心，改变自己的命运。无数人通过修行心灵法门，启迪智慧，开悟人生，灵验事迹举不胜举，受益人群不计其数。卢军弘台长也被尊称为活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弘扬中华文化，学习佛教精髓，研究图腾世界，培养儒学精神。卢军弘台长所创立的心灵法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弘法足迹遍及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世界600多万佛友的尊敬与爱戴。2012年，由英国伦敦主办世界宗教联合大会上，卢军弘台长获得世界和平奖。同年10月，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在2012年9月，卢军弘台长应邀前往哈佛大学做大型演讲。卢军弘台长数十年如一日，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感人事迹，获得世界宗教界、学术界、西方主流社会的最高肯定。刚刚圆满成功举办台湾世界和平万人祈福法会，法音犹存，佛光普照，世界和平大使卢军弘台长不辞辛劳，日以继夜，继续本次欧洲弘法之行。这也是卢军弘台长第3次莅临欧洲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佛法。3年来，欧洲同修精心耕耘，弘法度众，将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之光传遍欧洲大地。至今，欧洲已有超过20多个国家共沾法喜，共同沐浴着观世音菩萨的佛光。今天我们有缘再次相聚德国法兰克福，这不仅是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更与我们广大佛友的发心付出密不可分。也特别感恩远道而来助缘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再一次感恩大家。现在，尊敬的卢军弘台长将为我们慈悲开示，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我们尊敬的卢军弘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龙天护法，法兰克福佛光普照，愿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加持每一个人，让我们所有的啊在人间的佛友们离苦得乐。那个感恩各位我们的媒体朋友嘉宾和来自欧洲各国的佛友们，和这一次在筹备中为这次法会做出功德的我们德国的佛友们和义工们，感恩你们，感恩你们的付出，会让更多的人破迷开悟。我们说珍惜现在就会拥有未来，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去年呢，在柏林在德国有一个叫柏林宗教宴，超过有100个宗教团体，他们开放了他们的礼拜的殿堂，然后呢迎接和参观的访客，提倡宗教就是文化，寻找精神世界，所以各个宗教在文化上让德国的中青年人得知了人要有修养，要有信仰，人要追求和平，学会宗教与科学的和解。所以在人生的意义中要找到一个归宿，在这次宗教之旅和宗教之夜，在柏林的会上有上万个人参加和参观了这次宗教夜的活动，这就是大和谐，这就是宗教已经慢慢地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当一个社会和一个人文宗教越兴旺，人的心中越会有希望。希望大家能够为我们心灵法门，为佛教做出贡献，让更多的人能够学习和认识佛教，让我们的心早日摆脱人间的烦恼。有人问，在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有的人说有钱财我是觉得最好，也有的人说有名利我认为是最好，实际上这些是针对健康而言的。如果当一个人已经卧病在床没有救的时候，生命垂危，他整天病魔缠身，他想的不会是钱财，也不会想的是自己的名和利，而是很现实的，我怎么样不要有痛苦这么活下去。所以人对人间的价值观理解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为钱活着，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为名而活着的。所以我们要懂得，我们不能不重视自己的肉身，我们不能不重视自己的精神的世界，因为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我们认为拥有的虚幻的世界，那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名啊利啊，因为不真实不能永久获得的，它就是不真实的世界。但是当有一天你自己能够得到精神上的愉快，你能够觉得精神战胜一切，因为这个时候你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那就是精神世界。而在精神世界当中，你会拥有更多的幸福， 因为当一个人精神幸福的时候，他的肉体一定会幸福；当一个人精神不幸福的时候，他所拥有的所有的肉身都是暂时的虚幻般的幸福。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我们不能天天在欲望当中活着，我们不能挣扎地活着，因为我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钱财和换来的我们的名誉和地位，它会很快地失去。而我们的身体当真的有一天失去的时候，那我们在人间就结束了。所以学佛就是让人懂得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珍惜现在，珍惜未来，珍惜自己的慧命。所以我们要懂得衰老容易年轻难呢。想一想你们在座的朋友们，你们过去年轻的时候，你们到今天年轻的时候，你们还会拥有吗？已经结束了，没有了。而我们拥有的将是越来越衰老。所以当一个人不能理解这些的时候，他继续在完成他的衰老事业。当一个人能够明白我不能再为自己无意地活在人间，追求那些虚幻的得不到的东西而天天在奋斗的时候，那你应该学佛所说尽快的放下，不能再去执着。所以有一句话叫知难获易，也就是说当你知道什么事情是难的时候，你就懂得什么事情可以去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去做。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颗善心，去帮助别人，去做一些在人间有益的事情，不要让我们子孙啊唾弃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帮助到众生，帮助到所有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拥有了一颗善良的心和一颗佛心。这就是学佛人应该拥有的慈悲心。佛经常说欲望无边呐，一个人的追求是永远没有边的。今天好了还想好，今天有了这个还想有那个，永远没边。所以做任何事情在人间一定要明白凡事有度，只要你想去做这件事情，你一定自己要给自己设立一个度。我今天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今天这件事情我要去做，如果不成功了，我应该怎么样能够把它停止？实际上就是随缘。当一个人去追求那些得不到的东西，当一些人去追求那些明明得不到还拼命想去得到的东西，那你就伴随着痛苦。所以希望大家一切适可而止啊！啊，我们这位德国的一个朋友正在同步翻译，所以适可而止就是适中啊，做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它停掉，这就是叫适度。所以如果你感觉心中有恨了，有嫉妒心了，有烦恼了，说明你的心中已经有病了。如果一个人天天嫉妒别人，天天怀疑别人，天天恨别人，这个人已经是心中有病了。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因为你的心病会让你痛苦，会让你不能解脱。常常想想自己是一个菩萨，常常想想我们会生智慧，你就会放下，就会解脱。所以一个人必须要放下， 台长经常讲一句话，我们失去的时候每个人都是非常的痛苦的，但是当你去想拥有它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你会失去它。所以学佛就是让你知道，我们不要去拥有太多，我们不会长寿失去的痛苦。所以希望我们不要去拥有太多太多的我们不能永远保留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一些东西，我们会永远不会长受到他离别和离开的苦痛。很多人经常会问卢台长说，台长为什么法师们不结婚，他们很痛苦。法师们非常的幸福，因为人的生离死别那是最痛苦的。当一个人的一生有了一个爱人之后，这个爱将会影响他的一生。所以当一个母亲要离开孩子的时候，孩子会无限的痛苦。当一个父亲要离开他的母亲的时候，母亲会生离死别。当一个母亲要离开父亲的时候，父亲会痛不欲生。大家想一想，法师们就没有这个痛苦，因为他们没有去拥有它，所以他们不会在死的时候长受这份苦痛。所以不去拥有很多东西，你就不会失去它，你就不会感到失去的痛苦。所以学佛人心要安静，意要明，所以懂得一个人应该怎么样在社会上活着，怎么样让自己的心能够摆脱更多的烦恼和困境，那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所以放下解脱一定是我们末法时期最好的一剂良药。从前在波罗奈国，在印度的波罗奈国，有位居士叫优婆觉提。这个孩子长大时候呢，因为他家中啊比较贫困，他的爸爸呢就拿了一点盘缠，就是一点钱了，到集市上呢去做买卖。那么有位阿罗汉，他的名字呢叫耶冠奇，就为他来说佛法。阿罗汉呢就教导这个叫优婆居提说，你一个人要懂得自己心中的起心动念是最要紧的，一个人的起心动念就代表着你的心是接近魔还是接近佛。那么优婆居提就说，阿罗汉，我想问你一下，我怎么样来改正这个毛病呢？他说，你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你要用黑白两个石子当筹码，你来计算。如果你有一个善念，你就把一个白的石头放在这个盆子里；如果你动了一个不好的念头，你把一个黑的石子也放在这个盆子里，一个月下来，你看是黑的多还是白的多。如果是黑的多，说明你的心已经不正了，说明你的良心已经不是太正了。所以这样的话，你要慢慢的把这个恶念和善念要慢慢的去除。起初黑白的黑石多，白石很少，慢慢的它黑白都比较匀称了。等到他继续学佛，常留意自己做的所有的一些事情，他的念头最后他完全没有黑石头，只有白的石头了。 只有很多的白石头，就是说明他的意念常存着很多的善念。当一个人每天都有一点善念，没有恶念的时候，这个人就是菩萨，因为他就是个善人。365天他不停地在动善念，他就是一个善人。如果每天只动一个小脑筋，做一点点坏事，365天时间长了，他就是个恶人。所以希望你们懂得，我们因为这样的修行才能修成初果。当时啊，优婆瞿提他就是因为用这种方法，他证得了初果。所以台长告诉你们，我们不要把一些人间的快乐当成是永久的快乐。我们今天去开个 party， 我们不要以为这个 party 不会散场。我们今天拥有了很多的人生的哲理，我们懂得这些道理，我们不能把它用为自己永远的。当一个人接受了人间一些苦痛的时候，也永远不要把这些苦痛当成永远的苦痛，这些都是暂时让你长寿人间的一些磨难，所以这是暂时的现象。如果你想脱离凡夫所为，也就是说一般人凡夫的所为，学佛人的境界没有绝对的想得通的。所以大家要懂得，当一个人碰到事情的时候，绝对没有说我想得通，也没有说我想不通，因为这些都是因果。所以希望你们不要想不通，想不通是暂时的，想得通拥有也是暂时的，是在你的一念之差。如果你想得通，也就是在一念当中，想不通也是在一念之中。善待人生啊，台长经常说，当你珍惜人生，你会获得人生。当你珍惜家里某一个人，你会拥有他；当你不珍惜他，他很快就会失去。当一个戒指戴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没有感觉它的存在，说不定有一天它就掉了。所以要懂得珍惜人生，要懂得珍惜佛法，因为我们珍惜什么，我们会拥有什么。所以要懂得珍惜人生，你会拥有人生；珍惜佛法，你会拥有佛法。我们人间有很多的名利观，有生死观，有感情观，这些观都对我们来讲很痛苦。我们不想看见的人天天要看见，我们不想离开的人我们偏偏要离开他，这就是我们的感情观。所以要学会忘我，就是把自己忘记了，你就慢慢会得到解脱。很多人就是放不下，所以他就摆脱不了他的痛苦。希望大家懂得，该舍的就要舍，就像电脑储存的啊这些电脑的软件一样，一些 message 一样。当你今天恨这个人呢，你会把这个仇恨的种子种在你的心里。今天我很恨他，明天我嫉妒他，就是这些全部都是那个 antivirus， 就是那种病毒。而这些病毒长期的存在在你的心中，会让你的心非常的难过。这就在电脑当中叫死机，我们的心脏就会出现啊衰竭。因为当一个人天天去追求得不到的时候，当一个人天天去恨别人的时候，他的心脏会超负荷的运作。所以希望大家把不应该储存在心中的妄念全部都要忘记， 最好的就不要有自己，当没有自己的时候，他是最幸福的人。母亲为什么受别人尊敬？因为母亲只想着孩子，从来没想着自己，这就是叫忘我。所以母亲的喜怒哀乐随着孩子的喜怒哀乐而心而灭，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忘我，把自己忘却，那么心中都存在于众生，心中拥有众生的人，这个人才是最快活的人，这个人活在世界上才是最有意义的人。在1958年的时候，在瑞典的一个富豪，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很聪明，但是不久啊，这个女儿呢就患了瘫痪症，腿不大能走路了，丧失了走路的能力。那么一次，这个女孩子和家人呢一起去坐船去远航，那个船长的太太呢就看着这个孩子很喜欢他，就不停地在船上跟他讲故事。曾经讲到一个故事呢，他说，你知道吗，船长这个船会开啊，因为他有一只天堂鸟，这个天堂鸟很漂亮啊，颜色很好看，不断地跟他讲，就像安徒生的童话剧一样。这个小孩子听了迷住了，拉着这个船长的太太说，你带我去看。那个边上的一个保姆啊说，不能去，因为他不会走嘛。但是这个孩子太入迷了，他完全被这个天堂鸟迷住了，一定要去。保姆没有办法，就跑过去去找他爸爸妈妈，想问一问能不能把孩子抱到船长这里去看一看。结果这个孩子刚刚看见保姆走了，他就拉住一个服务生，就跟他讲，你带我去看天堂鸟。这个时候呢，这个服务生也不知道他有残疾，好，我带你去，就把这个孩子拉起来搀着他就走了。然而这个孩子居然神奇般的会走路了，就是因为他的意念想得太集中了，他太渴求某一种欲望，某一种让他能够兴奋的东西，所以他跟着这个服务生就这么走过去了。然后他这个孩子的病就慢慢的通过这一次走路，不断的让他锻炼，越来越走得很好了。这个人长大之后，他又忘我的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最后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女性，她就是希尔玛·拉格孟夫。所以人要懂得忘我，心中有别人，你会越来越坚强，你会越来越有毅力。如果当一个人有意念有行为的时候，他会走出一条成功的道路和捷径。我们现在在人间，大家都沉迷在欲望，我要房子，我要车子，我要更多的孩子，我要更多的所有的一切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的欲望干净，我们要懂得怎么样走出自己一条道路，我们要怎么样克服自己身上的魔障和我们心中的烦恼。人不能烦的，越来越烦，困难越困越多呀。大家知道我们要跳出，所以佛法说不在五行中，要跳出六道轮回啊。希望大家境界高，能够懂得人要超越自身的束缚。我今天做不到的事情，我今天一定要努力的去做，但是这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啊。当一个人 为了众生所付出他全部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而他是一个菩萨，因为他能释放出人最大的能量。希望大家好好的懂得怎么样爱护自己的慧命，怎么样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去帮助更多的众生，去让世界更拥有和平。一个人因为会觉得烦恼，是因为他有时间烦恼。台长讲话你们听得懂吗？一个人会觉得烦恼，是因为他有时间去烦恼。很多人忙得半天，根本连烦恼的时间都没有。一个人为了小事烦恼，因为他还没有大烦恼。天天为小事烦恼的人，他如果遇到大烦恼，他原先的小烦恼很快就会算不上什么了。台长告诉大家，如果一个人一直为自己的胃痛难过，经常有一些胃痛不舒服，当有一天他得知自己患上肝癌的时候，他不会再为他的胃痛再烦恼了。人在世界上，死亡是最大的烦恼，所以我们如果还为那些人间的小烦恼而去忘却了人间最大的大烦恼，那就是死亡，那我们就是本末倒置。一个人要追逐我们永远的永生，不能为人间短暂的一些繁琐事情去难过，去追求，去不断地让自己这颗本来已经受伤的心再增加更多的人间烦恼。想一想你们年轻的时候很烦恼的事情现在还有吗？想一想你们现在烦恼的事情，当你们要离开人间的时候还会有吗？台长告诉人家，人间就是这么奇妙。当你出生的时候，边上的人都是笑着，而你是哭着。当你结束人生的旅程的时候，边上的人都在哭着，而你笑着。因为你知道这个人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所有追逐的一切全部都是空的，梦幻泡影。所以希望学佛人不能再去追逐这些。我们的父母亲为了使我们孩子好，一辈子都付出了，他们什么都没带走，也没有带走任何的家具，也没有带走任何的钱和所有的一切离开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难道不就是为了孩子又是在跟我们父母亲一样结束着短暂的人生吗？懂得这些道理之后，应该勇往直前，应该把自己有限的生命真正的用到去帮助众生的心灵上去。一个人想得通，他万事皆通；一个人想不通，他万事不通。所以能够想通想明白的人，这个人就能悟出人生的真实性，那就是空。所以想得通的人实际上就是空。大家知道《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孙悟空实际上孙悟空就是悟出空性，悟出人生的真谛。所以我们懂得解脱，我们为什么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每天为那些 小事情去伤害自己去烦恼呢？实际上人都有命的。台长每天在广播里就是不停地给人家看图腾，就是告诉他们过去的事情，让他们知道这个是人生必经之路。所以台长在广播里有一次看到这个人的父亲鼻子不通，腰受过伤，而且脾气不好，很爱面子，脾气很倔。这个听众说很对，性格说的和台长完全一模一样。如果有人讲他不好，我说他父亲一定会反驳的。如果说他好，他什么都愿意帮人家做的。我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谢谢。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
啊。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1935年属猪的男的，看看他的身体，是我爸爸，他现在也念经了。
看看啊。啊。啊，你爸爸鼻子都不通。
他鼻子就是闻不出味道的。啊、
看见了不啦？通的会闻得出味道的。
啊、对对对。
还有你爸爸的腰受过伤。
对。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爸爸脾气不好。
很倔的。
倔得不得了。
对对。
而且你爸爸这个人，我告诉你，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啊。
是好事也是坏事，爱面子。
爱面子对吧？
爱得不得了。
对对对。师傅，你说的太对了。
有人在的时候，你要是讲他几句，他不跟你辩驳一下，他难受的。
对对对对的，对对，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啊。
啊
人是个好人，说他几句好话，画画他，接下来什么都可以给人家做的啊！不要钱，不要钱。谢谢。待会儿台长会给大家呢看图腾，啊，当场呢给大家解答疑难杂症，包括你的命运啊，包括你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在人间滚滚红尘当中，不要迷失自我。我们人经常就是忘却了自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很伟大。有时候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写一本书，实际上人就是在烦恼障里，在生死苦海里这么洗炼菩提种子。就是在苦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什么叫快乐。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苦，他永远不会快乐。昨天我在收弟子的时候，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当一个人能够明白苦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的去学佛。我想问你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老太太多活得长呢，还是老伯伯活得长？老妈妈多，对不对啊？为什么？我问你们，学佛的人是老妈妈多还是老伯伯多啊？那老妈妈当然活得长了，菩萨保佑嘛，对不对啊？所以大家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吃苦就是消业障。夫妻两个，今天你对我好，我对你不好，就是在消业障。等到一段时间过后，你知道他是对你真好的，然后你会对他更好，那也是在消业障。所以学佛人的痛苦那是暂时的，虽然有一些痛苦要念经不容易，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不学佛的人的苦，那是一辈子的，而我们学佛人这一短暂的苦痛很快就会过去，因为我们明理了，我们不会再苦了。而不学佛的人，他在苦中还在受苦，他因为不明白苦因，所以他永远会种下苦果。所以想到未来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台长经常讲，人生是一趟没有回程的旅行，当你进入人生了，你就只能往前，没有往后的机会了。所以 过了一天，你就永远失去了一天。你今天失去了一天，你就靠近死亡一天。这些都是真实的，并不是说我不想去谈这些事情，你就可以避开这些事情。所以台长希望你们怎么样懂得，我们在旅途当中要克服数不清的泥泞坎坷，我们要懂得对人间的孤独、误解和失望会让你内心产生害怕和恐惧。所以当一个人对人生极度的失望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恐惧感。想一想，很多孩子现在为什么都会得自闭症，然后恐惧症和忧郁症。很多父母亲天天吵架的时候，孩子心中的两个寄托，我的父亲是我的终身的依靠，我的母亲是我终身的依靠，当这两个依靠天天在吵架的时候，这个孩子失去了心中的依靠，接下来就会产生恐惧感，他觉得我这个世界已经没人能够帮助到我。所以学佛人要懂得不要去让自己恐惧，那么就不要去让自己失望，让自己孤独。那么怎么样使自己不孤独呢？就是要好好的活在众生当中。一个人如果能够活在众生当中，那你就是永生。想一想，一把火炬，你点着，你前面的路是亮的，但是你只要有点的一天，就会有熄灭的一天。当你把这个火炬点给你周围所有的人，就算你的火炬哪一天灭了，你照样可以用其他人的火炬照亮着你的生活航程。所以希望大家懂得，度众生的人就是为了救自己，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就是帮助自己，给别人爱的人就是让别人来爱你自己。所以我们要懂得战胜孤独，我们就要走出来去帮助别人，我们就不要去追求那些虚幻的人生。为什么叫虚幻的人生？因为我们不能长久地得到它，就属于虚幻。如果任何一样东西我们能够拥有地去拥有它，那就是真实的。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让你得到它的。台长举个例子，今天你们所做的这么多人，50年之后有几个人还能在这里？想一想，你们今天为了一点小事很伤心很难过，而台长都能看到将来你不会难过，因为这些事情很快就会过去。我们小的时候很难过，人家拿了我们的东西到老师这里去告我们的状，我们气得很厉害很难过。当时如果有一个卢台长告诉你说，你现在40岁之后这些难过都不会拥有了，你一听相信了他，那你当时就会想得通，就得到解脱。如果你当时没有人跟你这么讲，你会难过，你会气愤，你会失落。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我们不要感觉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面子，因为这些面子也是暂时的。所以要懂得，我们不要陷入虚妄。我经常讲，过去很有名的人现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了，没有人了。所以大家要懂得，我们不能永远觉得自己爱面子和拥有面子，因为这些面子会害死我们。 我们一旦没有面子了，我们会绝望，我们会失望。所以很多人就是为了个面子，让自己很痛的人生最后画了句号。不应该走的很多人走了，台长能够看见很多人到了下面。很多人问我，被气死的自杀的这些人，台长他们是到哪里去的？我告诉你们，在地下有一个叫望死城。这个望死城就是不该你死的人，你死了之后就到这个城里去报到了。而且这个望死城里边的人都是那些年纪比较轻的。很多人不应该死都有阳寿的，但是他失去了他的希望，他把假的看成是真的了。他觉得我这辈子这条路我走不通，我永远就没有希望了，带来的是严重的失望。所以我们要调整心态，解脱人生的束缚，懂得今天我们拥有的，该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该不是我们的那就不是我们的。我们今天种的善因，我们以后一定会得到善果。所以学佛人的心态永远是积极的，我们今天没有并不代表我们明天不会拥有，我们今天拥有了并不代表我们以后不会失去。所以懂得因果，掌握人生，超脱自然，解放自己，让自己的身心真正的得到康健。我们下面有很多的学佛人天天在念经，很多人一磕头就觉得菩萨，我怎么磕头磕得这么认真，你怎么不灵啊？啊，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不灵，是你自己的根基太浅，你的业障太深。所以我们要懂得真正的去了解佛法的真实含义。因为当一个人锲而不舍地去追逐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时间会成全你心灵的解脱。时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像烧水一样，当你的水不停地在烧，你的水终有一天会开。我们不停地努力去学佛，我们终有一天会成佛。我们如果今天学了明天不学，我们今天理解了明天不理解，我们会失去佛性。所以我们何以成佛呢？所以希望大家学佛中最难的就是坚持。所以学佛人要懂得坚强和坚持，学佛中不要被自己所学到的一点理解所迷惑，啊，不能迷惑。所以当月亮很亮的时候，你因为看不见太阳，你就以为太阳是没有的。当你小小的荣耀，你觉得这是很大的，实际上它会遮盖你心中很大的光荣。所以不要被自己眼前所得到的一些积德利益所迷惑，我们要拥有的那是永久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让我们可以在人间解决所有的烦恼。台长告诉大家，在美国有一家鞋厂，皮鞋厂，就是造鞋子的厂，老板为了扩大市场，派了一个这个经理到非洲一个孤岛上去做一个市场调查。这个孤岛上，这个经理一到，发现当地人呐都不穿鞋子的，他们都没有穿鞋子习惯。所以呢，他就回到酒店，马上拍了一个电报告诉老板，老板，这里的居民从来不穿鞋，此地没有市场。老板接到他这个电报之后不放心， 不安心，他派了一个销售员，就是他们公司的销售员，他去做实地调查。这个销售员见到当地人赤着脚，兴奋无比，兴奋万分，马上电告老板，此岛居民无鞋穿，市场潜力巨大，快寄100万双鞋子过来。同样是一个事情，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个带着兴奋喜悦去开掘自己的精神灵魂，一个就是看表面的现象，让你失去了市场。所以同样的情况，拥有不同样的观点，常往坏的地方去想的人，会经常和失望合作，而经常去把很多不好的事情往好的地方去想的人，他就算是有危机，他也会隐藏着生机。希望我们在人间困难的时候、烦恼的时候，永远不要失望，因为这里边拥有着希望。很多人就是这样活着，很多人怎么会找到佛法的？因为他觉得绝望了，他去拜佛了。而当他拜了佛之后，他找到了希望。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懂得，一个贪心大的人，看问题永远是不干净的。你们今天坐在下面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们今天贪心很大，你一定失望很大，你的意念永远看问题是不干净的。所以世界上悲观的人一定会生出嗔念，悲观的人会恨这个人为什么他急我，恨那个人为什么他这么恨我，实际上他慢慢的就会恨别人。所以当一个人思想不能集中的人，意念散乱的人，一定会有叹息观，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他的，所以他很快就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因缘不好的人，他经常会得到愚痴啊，因为婚姻失败了，他就会做出很多的傻事，因为他的孩子离开他了，他会做出更多的傻事，因为他是我的女朋友，女朋友离开他了，他就会去做出很多犯法的事情，去伤害别人。所以人不能愚痴，就要提起正念，就要懂得因果和因缘。所以希望我们懂得，障碍多的人他会缺少佛心。如果你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觉得这里我也走不通，那里我也很难过，这个地方我也做不成，实际上你的佛心离你很远。所以当你什么事情都想得通，什么事情都想得明白的时候，实际上就印证了佛法界的一句话，你开悟了。为什么很多女士跟自己的父母亲经常有争执的时候？因为你的孩子他是愚痴，他没有佛性，而父母亲觉得我是正的，他是孩子，我不跟他斤斤计较。所以父母亲拥有了佛性，拥有了自信，拥有了慈悲心，而孩子他就是没有佛性，不能开悟。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我们要把佛心常住在心，我们要把慈悲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多一份感恩的心，就会多一份慈悲的心，多一份恨心，你会多一份伤心。希望大家管好你的心，让你这颗心永远接近佛性，那你才会永远得到爱心。台长经常在广播里给人家看图腾，啊， 看出一个父亲的心脏不好，有早搏，然后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而且呢提醒听众呢，他的父亲呢会要做支架。这个听众马上就说了，三个月前呢，这个医生已经叫他父亲啊做手术了，后来呢台长给他指点之后呢，这个三个月呢他居然没有出大问题，一直平安的度过了。台长还告诉他，父亲的右脚很痒，还会掉皮靴，啊，而且呢，他血糖不正常。那么给大家看播一下，实际上让大家知道，人的确会有很多现实存在的东西。好，谢谢大家。嗯。
喂，你好。
你好，台长。
你好。嗯。
哎，你好，我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我父亲62年的老虎。我想您帮我看看他的心脏和腿。
哦，他的心脏不是太好哎。
是。
非常的虚弱，血液上不来，但是呢有的地方呢血液呢过不去，有的地方呢就是血液突然之间冲一下，所以他会有早搏的现象，就是心跳啊，心动过速，有时候特别慢，有时候特别快。
对对对对对。
而且呢我可以告诉你，医生可能会要加他加支架的，你明白吗？
我明白，半个月之前当时医生就让他做个手术，当时我打通电话的时候您让他念84张小房子，然后我们一个月之内就念完了，这三个月之内他的心脏都没有出太大的问题。好，那麻烦您再给看一下他那个腿，就是我爸爸那个腿，就是总讲
两个腿都有。
对对对，
右腿多一点。
是。
他的皮肤还会掉一层白白的东西。
哎，对对对对，挠。
哎，现在他的血糖也不是太正常。
啊，他有糖尿
病。糖尿病。
嗯。
我告诉你，好了，啊，台长都跟你说了。
皈依佛法的人，如同手上提的一个灯笼，让自己有光，永远跟着他，追随着他。所以我们懂得学佛的人懂得心中有一盏明灯了。那么修行实际上如同打井啊，你们在德国也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宗派和很多宗教，在我们澳大利亚我们也有很多的华人，他今天去这个西方教，明天到那个教，后天他说看见马路上有人穿着西服拿了一本书，你好吗？你要不要我教教你宗教？他说我学学英文也好啊，我不说，我们在海外的我们的佛友都知道，实际上一个人学佛如同打井，要一门深入。如果你一门深入，你就会打到你的水，如果你天天打井，你永远喝不到水的。所以我们要懂得一切现象，我们人间所有的现象都是我们的牢狱。是什么牢狱？比方说今天爸爸跟妈妈吵架了，你的心一上去你就进入这个监牢了，因为你会难过，我爸爸妈妈怎么这么不能够合在一起，就不能够爸爸听听妈妈一句话，妈妈听听爸爸一句话。好，这个时候你的心就被他锁定了，这个时候你就进入你的监狱了，叫牢狱。实际上爸爸妈妈过两天又好了，你又从监牢里走出来了。人间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种牢狱。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去吃自助餐，很多人就把自己锁在自助餐的牢狱了，因为他进了自助餐之后，德国也有自助餐吧？有吧？哎，大概多少钱啊？7块钱、8块钱？好，7块钱、8块钱，走进去之后，吃了一盆又一盆呀，吃了一盆又一盆的，他不肯舍呀。吃到最后已经吃到这里了，他一看还有这么精致的蛋糕还有水果，他再往里面盛，最后跑出来胃一痛全部吐完。想一想，人控制到自己吗？ 这难道不是一种牢狱，把你紧紧地锁在你的生命当中吗？所以学佛的人要懂得，我们要有节制心，我们不要把自己锁在牢狱。佛菩萨永远是保佑那些肯帮助自己的人。很多人当我们去帮助他，去跟他度他说学佛的人，他连自己，我就这个样子，我无所谓的，哎，我苦就苦，我无所谓。菩萨是不能帮助到连你自己都不愿意帮助自己的人的。所以希望大家要珍惜自己的人生，要珍惜自己的慧命。有一个儿子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他的妈妈很老了，妈妈很节约，妈妈牙齿全坏了，儿子呢开着名牌的车，带着妈妈呢去装假牙。那么到了医院之后呢，医生呢一看他的儿子那种样子就知道很有钱，就拼命的跟他说，你知道吗，这个牙齿给你妈妈配上去多好多好，这个牙齿都是烤瓷的，这个是永久的，怎么怎么好。讲了半天呢，他儿子在边上啊吸着雪茄烟，一句话都不讲，就是没有反应。结果他妈妈颤颤巍巍的说，医生啊，有没有最便宜的？结果医生一看说服不了儿子，还冲儿子看看，给你妈妈啊，儿子理都不理，自己吸着雪茄烟。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医生觉得很无奈，就说啊，老妈妈算了，就配最差的吧，多少钱多少钱。老妈妈从口袋里颤颤巍巍地拿出一个布包，一层两层三层，拿出一点点钱付给了牙医，说做这个 deposit 就是定金了，就给他了。给了他之后呢，一周之后再来给他镶牙。这个时候当两个人走出去的时候，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在大骂他的儿子，说这种儿子这么有钱，衣冠楚楚，开的名车，吸的名烟啊，不舍得给妈妈换一副很好的假牙，你看这种人多不好。话还没讲完了，这个儿子突然之间回来了。因为这个儿子把妈妈放上车之后说，妈妈，我忘了一样东西，我要回去拿一下。走进来跟医生说，医生啊，求求你们给我妈妈装一副最好的牙齿，多少钱我都给，我妈妈从小就知道节约，她不舍得钱的，所以我给他装，我不想让他知道，你们千万不要告诉他，我不想让他不高兴。想一想，人生有很多方法去帮助别人，有时候是表面上的帮助别人，有时候是从心底去帮助别人。台长就是告诉大家，有时候你看到的善的并不是善良的东西，有时候你看到恶的并不是恶的东西。台长给人家看图腾的时候，很多的太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说她先生怎么对她不好。如果按照人间常理，台长会跟她一起掉眼泪，但是我看见了她的上辈子就是这么拳打脚踢她现在的太太，她现在的过去的老公是她现在太太，她现在太太是她过去老公了。我看到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恶了。我告诉你们，很多人以为人死了就没有了。我告诉你们，一个汽车开车的比方就是灵魂，而汽车就是你的身体。你换了一辆车，实际上这个灵魂还是你自己。你把人家上一辈子撞死过，你这辈子在你的 driver license 上面，汽车驾驶证上还留有你过去做错事情的烙印，所以不会停止这些东西的。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善恶都具有两面性啊，帮助别人最后会被别人冤枉，还会被别人骂。我觉得你们今天来的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帮助别人很多，最后还给人家骂。 而且我告诉你们一个道理好吗？帮人家介绍人，为什么到了最后都会被人家不理不睬啊？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肯给人家介绍朋友？因为你帮他介绍朋友之后，你连朋友都没有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你把这个冤家和你上辈子这个冤家，你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你动了他的因果了。他们两个人吵架，他们就恨你，是你把他们凑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不会理你，这就叫因果。所以懂得了这些，我们慢慢的才懂得应该怎么样是善和恶。一个医生想救人，但是把人家医死了，这个人是善还是恶呀？这叫因果。所以因缘果报，你认为的善因不一定是善的，你以为这是恶因，但是不一定是恶的，要看在你站在哪个角度上来看这些问题的。所以台长告诉你们，有一位年老的印度的师父，啊，年老的印度的师父，他呢，啊，身边的弟子总是喜欢在师父面前讲这个不好，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不开心。有一天，师父说：“你去买一袋盐过来。”他去买了一袋盐。等到盐来了之后，师父拿出很大的一个调羹，舀了一勺舀，放在了杯子里，然后冲成水。他说：“你喝喝看，什么感觉？”结果这个弟子一喝之后，哎呦，师父啊，苦得不得了啊！师父说：“你把剩下的所有的盐，你倒在我们寺庙外面的泉水里。”这个泉水不动的，就在这个泉水里面，你倒到这个水池当中。师父说：“你再尝一尝有什么味道啊？”这个弟子说：“师父啊，很甘甜，一点没有苦味。”师父说：“你没有感觉有苦有咸的味道吗？”“没有。”然后师父说：“我们生命当中的痛苦其实就像盐一样，也就这么一点点，你们不知道有多少以为受一辈子苦，实际上你们生活当中的麻烦和苦恼就这么一点点。但是呢，你们感觉苦吗？因为我们的一生的痛苦就这么多，感觉到痛苦取决于你将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当中。如果当你苦的时候，是因为你把它装在了心中，所以你觉得很苦。当你觉得人生很苦的时候，你把它抛在空中，你让自己的心空空如也，你觉得这是人生活当中必然的一条规律，吃苦就是消业。这个时候你会融化在自然的一种人生哲理当中，你就心不会痛了，因为你没有把这些很痛很难过的忧伤藏在你的心里，因为你把它释放了。你找朋友谈，你出去跟人家讲话，你跟大家在一起开心，实际上就犹如刚刚把盐撒向了河里和海里一样，你不会觉得很痛苦的。希望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放下自我，要知道一个人的心可以使你成佛，也可以使你啊沦为畜生。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做的是人，但是呢做的一些暗示像畜生一样的活着？因为他们不懂得心悟成佛呀。大家知道什么叫心悟成佛吗？当你心中开悟的时候，你就已经是成佛了。当你心中迷惑，不懂得这些规律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成魔了。所以要降服自己的心，要做自己心的主人。 我们不要去做新的奴隶。举个简单例子，当你在百货公司门口走过的时候，一样东西让你的心动了，我一定要去买，而你没有钱，你想借钱去买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成为自己新的奴隶了。所以我们要懂得不做奴隶，因为我们心中有欲望才会让你成为奴隶，你是贪欲之魔上升了。所以人不能贪，我们要懂得寻找机会欺骗，把欺骗你们心的心魔要赶出去，你们才能保护好你们的善心。经常有很多的听众问台长说，台长啊，他们问台长说，儿子这么小，为什么脾气这么坏？他有两个毛病，一个毛病呢就是喜欢骂人，还有一个毛病呢就是小心眼，动小脑筋。结果台长因为认识他父母亲的，我就跟他讲，你的孩子怎么会不坏？你想一想啊，你的老公谁都知道天天动小脑筋，你呢天天骂人脾气坏，你儿子不学坏才怪呢，这就叫遗传呢。实际上我们用佛法界讲，就是因果了，就是业障。所以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我们过去的业还能还，还能消，但是新业不能造。当你造了新业的时候，旧账、老账、新账一起算，这个时候你就会常受到人间的苦难。台长告诉大家，过去抽烟的后来不抽了，你的肺病可能不会发，也不会得肺癌。但是你过去抽烟，从小抽了，你现在继续抽，你很快的就会成为肺癌了。所以我们做人也是这样，我们过去做过的不好的事情，我们现在不做了，我们就永远不会做。就像我们曾经开车的时候闯过红灯，我们十年不闯了，记录也就没有了，又永远像没有闯过红灯一样。当你哪天又闯红灯了，可能警察会说，你在十年前就闯过红灯，你到今天还没有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希望大家不能造新业，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大家心中要明白。我们有时候会想不通，哎呀，他有钱，你看他多好，也不是有权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有心人的世界，只要你有心，世界就是你的。所以用心学佛，做每件善事，你就会拥有这个世界。人有两只眼睛，它是平行的，所以叫你平等看人。人有两只耳朵，长在两边，就是让你不要偏听偏信。人有两只耳朵，一个嘴巴，就是叫你多听少讲啊。我们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啊。所以希望你们懂得，一个人有一个心脏，但是他有两个心房。我们做不是为自己，要为别人着想。所以心想着自己，也要想着别人，那你才是真正的有慈悲心和有良心啊。你们在德国，很多人都知道德国人很安分守己的，不会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告诉你们一个德国的真事情，很多留学生走进德国火车站边上的理发室，他走进去之后，理发师热情地接待了他，但是呢，不愿意跟他理发。他说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坐火车的，你没有火车票，所以我不给你理发，很守规矩。所以他说，哎，这个边上一个人都没有，你就给我理理算了吧。你们知道很多华人都喜欢讲这些东西，哎，又没人，你为什么不给我理啊？那个德国人说，不可以，不给你理。 他好，你们知道中国人很聪明的，跑出去买了一张最短的火车票，又跑进来了。哎，我现在有火车票了。那个德国人笑笑说，因为你是先要想理发，为了理发你去买了这张短程的火车票，所以我也不给你理。那些留学生觉得怎么这么怪的外国人啊，他为什么这样啊？两个人在留学生住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始争了。哎，这德国人这么一点点小事他就矫情啊，哎，没有人他不给你理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啊？人家说德国人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遵守纪律的。我不相信。好，我们大家来做个试验好不好啊？好，当天晚上他们想出个计划，两个人半夜趁天黑的时候，几个留学生跑出去，跑到一个电话亭，有两个电话亭，左右一边一个，他们一看边上没人，用德文打的字贴上去，男士专用，在另外一个电话亭上写着女士专用。结果第二天大家约好时间再去看有什么情况发生，结果两个人去看傻了，在男士专用的电话亭大家都在排队，在女士专用的电话亭没人打的。他们觉得这个德国人怎么这么怪啊，就跑过去问他，哎，这个电话亭空着，你为什么不去打呀？那个德国人回答说，这是女士专用的呀，我们怎么可以去啊？我们要守纪律啊，每个人问出来都是这样的。他们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因为人需要秩序，社会也需要秩序，这是人的基本素质。所以我们要懂得一个人在人间与人相处也要守纪律，就是你的太太你也要尊敬她，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尊敬她。所以佛法讲，是长辈为你的父母亲，是小辈为你的孩子，是同辈为你的兄弟姐妹，这就是慈悲心，这就是人情。想一想，学佛人多一点慈悲心就会少一点嗔恨心，多一点爱心就会少一点恨心。希望大家活在爱的世界当中，将这个爱洒满人间，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让这个世界充满着爱，这样我们活在这个爱的世界当中才会更有意义。台长最后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通的人，没有走不通的路。顺境和逆境都是消业障、增福慧的助缘。希望大家，我们不要去竞争，因为竞争心无法制造出任何美的东西，傲慢心无法让你产生出任何高贵的情操。所以学佛人，我们善良的心永远会感动着每一个人，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懂得这个世界是充满着爱，我们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谐，我们需要学佛人的善良的心。希望人人相互帮助，人人付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将会更美好。今天台长来到德国是第二次，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学佛，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佛心。我们今天学佛的人就要放弃自己执着的心，我们不要去贪不是属于我们的东西，因为竞争会让自己忧伤和烦恼。所以我们要懂得人应该以平等心相处。今天我们大家都是朋友，我们大家都是佛友，我们同样具有一颗慈悲的心，我们要让自己这颗慈悲心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它，让去理解它。希望台长能够这次给大家带来益处。我今天给大家 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